是语境释义，语境释义。那么语境释义呢？从我们的系统当中，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它在什么地方啊？大家都已经预习了啊，所以我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还是针对啊，分辨。分辨，我们字义已经谈了两次了啊，一个是名词啊，一个是溯源和词的分解，一个呢是动词。我们现在语境范式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下一讲我们就讲范式啊，讲完了以后，中级班就结束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啊。它这个"杀"字啊，到底是"杀"啊？你看一个动词啊，它会连带很多。第一个，谁是杀的啊？这个主体，也就是主语。第二个，谁是杀的宾语？也就是要杀什么啊？到底是杀鸡、杀猪还是杀人？第三个呢？就是在什么条件、环境、场地去杀？是快速的杀，还是慢慢的杀？是偷偷的杀，还是是快速的这种杀？所以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就给我们一种时间，一种场地，一种环境一种条件，一种具体的场景的描述，这就都叫状语啊。状的意思就是场景的情况啊，场景的状况啊，这种东西。那每一个杀呢，它还有主语到底是谁主动的去杀？宾语就是到底谁被杀？当然，杀字，它核心的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用什么杀。啊，是用刀，是用剑，还是用矛，还是用毒药，还是用另外的借刀杀人等等，就不同的杀。所以你看，围绕这个杀字就出现这么多的关联性的东西，使这个杀的具体的内涵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我们就说杀啊，我们就说你这个到底喊口号啊，就是我们那时喊杀杀，练兵的是杀杀，但是那也在一个语境啊，那就是要杀未来的敢于来犯之敌啊，谁呢杀呢？解放军和民兵战士啊，这拿什么杀呢？拿枪，拿刺刀啊去杀，在哪杀呢？中国的边防线啊，海防线，只要是蒋介石敢反攻大陆，我们就杀啊杀，这样，所以那就跟关羽那个时候用刀啊、用矛啊那种杀就不同，那叫冷兵器时代。所以围绕着一个词，我们一定要问谁杀谁，用什么杀，怎么杀，啊，用射的什么计去杀啊？所以你看到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做场景，又叫语境啊，语境。所以语境很重要啊。所以狮子啊，它是一个凶猛的野兽，在圣经里用来形容魔鬼，但是狮子的威风凛凛啊，又可以形容君王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也被形成狮子，形成狮子。而狮子还有一种东西，就是野兽啊，实际上就是当时奔驰在中东的一种野兽。所以狮子有三种啊，一种是野兽，一种是属灵的寓意象征魔鬼，一种是属灵的寓意象征着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你一定要看圣经到底这个狮子用在什么样的一个语境当中。羊也是这样，羊我们是悖逆的羔羊，悖逆的啊，步入歧途的亡羊，这样。所以羊被形容成我们罪人，羊呢，上帝的羔羊，代罪的羔羊，又形容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当然羊还有 就是当时以色列民当时的很多游牧民族所养的啊那种一个驯养的动物就叫做羊啊，所以你看也是分为三类啊，到底它指哪一种羊呢？你就要看语境了啊。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蛇，蛇是魔鬼的象征，但是神又说你要灵巧的像蛇，这里边又反映出圣徒的一种气质、一种素质和一种处事原则啊。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到叫自谦敬重，就一个字一定要放到语境当中去了解，字每个字都嵌刻在一个语境当中，然后呢，意欲自重，每个意思都有特殊的意思，能够寄寓在这个字当中，也就是这个字有特质，这就叫特质啊。所以，我们来看这几个层次，实际上三加一啊。第一个层次就是上下文啊，当时语境；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新约语境；第三个层次呢，就叫圣经语境。其实还有一个大的语境叫罪人语境，啊，又叫人文语境，啊，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犯罪以后脱离神的一个语。这个呢，在犹太人在新旧约成文的时候，实际上，其他的民族、其他的空间的人都是在各自的人文语境当中，虽然具体的有不同，但是违背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罪人的文化与神隔绝的一种东西是相同的啊，有这样一个本质。所以我们说含义藏之，就是在语境当中，每一个字它会有特指的意思啊，很具体的。啊，也很深刻，也很丰富的，生动的因果谕旨啊，它不仅仅藏着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还告诉你为什么有这个意思，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啊？或者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啊？所以这还有一个解经啊，找到原因的办法。这幅图呢，大家一定要理解透才行啊。具体的案例大家去谈啊，我们就不再说了啊。但是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要清楚，对于外邦人啊，我们要特外邦信徒，我们要特别要清楚啊。我们不是旧约当中神的开始的作为样板的一个选民，我们是福音来了以后，万民归向当中的，一个民族，汉民族，我们归向他。所以呢，我们跟犹太人，会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剪不断，就是我们都，这个养成一位主，一本圣经等等。但是呢，理还乱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犹太人有的时候是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今天这么故事，为什么犹太人信主还不到1%？就现在以色列呀，以色列信主的人不到1%，就是在以色列的加沙呀，还有这个戈兰高地的这种隔离区呀，还有这个约旦河西岸的那种巴勒斯坦的那些隔离区啊，还有所谓的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人，你知道吗？在以色列有很多的这种巴勒斯坦人，他们属于以色列公民，但是不是犹太人，就好像中国有很多傣族啊、彝族啊、回民，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但是他不是汉人啊，这样，不是汉族。有的，你知道他们的信主的比例是多高吗？最保守的估计是5%，有的最高的估计能达到20%啊，这不同。也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认为是阿拉伯、是穆斯林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民族，像波斯啊，像什么阿拉伯呀，像什么其他的土耳其啊，巴勒斯坦这个人应该是属于穆斯林的，对吧？但是他们信基督教新教的比例反而比犹太人还要高。我们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也不理解啊，为什么不理解？是因为犹太人他会有一种特殊的对圣经理解当中带出他的一个语境，一个心结。 啊，也就是他是从旧约脱胎出来的，所以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他在解读啊，耶稣是谁？新约的时候，保罗书信的时候，他们会带出他们特殊的一种情节吧，因为他们深受旧约的影响，所以这样的旧约影响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约的背景，也就是耶稣传教，他会在犹太人当中宣传，所以这样呢。就深受当时的犹太文化、犹太情节的影响，也就是福音书传递的语境，是一个被犹太的一种语境，被犹太的一种环境人文环境犹太人的情节所包围着的一种东西，所以犹太人总是做出一些很奇特的东西，或者理解很奇特的东西，或者是最终把耶稣钉上十字架，那么他。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有一个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读新约当中，很多人不理解福音，很多人反对耶稣的定耶稣十字架，我们就不仅要明白他为什么，而且重要的就是我们理解新约的一个语境，就是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耶稣针对的是什么问题，耶稣的意思是什么问题。犹太人的痛点或者犹太人的症结是什么？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放到这个新约语境，而新约语境当中呢是离不开犹太情节啊。犹太情节是什么呢？就真神独义、选民自居、君尊基督啊、律法自义。他们相信神是独一的，不会有又有灵又有子啊，所以这是他接受不了的。所以耶稣他不认为是神这样的东西，选民自居就是轻视外邦人君尊基督就是基督来的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什么？是君王不会是仆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律法自义我们称义是靠着行律法，而不是靠着代赎、救赎或恩典这样矛盾重生，就是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针对他。而他们所产生的所有的误解，都是因为这个，这就构成了新约的一种冲突，一种语境。我们读新约，首先要明白这个基本的矛盾、基本的冲突否则的话我们就理解不了。而这基本冲突的 DNA，它的核心的底层的东西就是这几个东西，这几个东西是核心一个是真神，独一的君尊的基督。律法自义不接受因信称义，选民自义不接受外邦人，就是不接受受难的耶稣，不接受三位一体所以他就被囚禁了，所以犹太人的思维灵性被囚禁在这样的一个惯性当中。语境是教会的处境，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会理解很多的教会论的东西，就教会的处境。教会的处境也是在一种新约的语境当中展开的，而这个展开呢，也是在一个基本的冲突当中，基本的冲突当中展开的。而这冲突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核心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这几条，一个是属敌难容属敌难容就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也就是我们假设是2000年前那最典型的就是加拉太书、罗马书。包括以弗所书所以谈到的都是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怎么相处犹太信徒常有一种优越感，外邦信徒常常有自卑感，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比较亢奋，像罗马书就是跟这个犹太人呢又好像分庭抗礼这样，所以这是当时新约语境下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一个基本的语境。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之一第二个呢，律法盛行，就是新约的福音是在旧约犹太人会堂慢慢的去产生和扩展的，所以他出来以后，首先面对的是一个恩典和律法，然后因信称义和行律法称义的一个矛盾就然后呢，异教浸染异教浸染就是有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异教，也包括典型的诺斯底，后来是诺斯底教， 啊，然后当时最开始的是什么呢？是犹太教，也就是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啊。所以新教是从犹太教滋生出来的，但是呢，犹太教是它是升华啊，而不是延续。所以犹太教首先就开始进行一种迫害啊，对新教迫害。所以谈教会论，谈新约的教会书信，你离不开这种处境啊。然后呢，逼迫平人，逼迫平人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是指不是简单的犹太信徒对啊使徒对外邦信徒的某种情况了，新教啊这个迫害了，而是呢外邦就是罗马皇帝啊很多的异教徒对教会的一个逼迫啊，但是呢教会顽强的生长啊就在这种环境当中。顽强生长，我们叫做顽强成长啊。我们所给大家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以经分辨啊，以经分辨啊，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然后我们俩禧年含义如何寻觅？此处引用有何寓意？禧年，这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怎么去找出它的根子的，禧年是很显然是犹太教或者是基督徒明白的概念，但是对于儒家、中国人呐、还有什么穆斯林，他根本不知道啊。穆斯林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啊，因为他们也接受摩西，其他的人没有受到一神论传统的，都不知道禧年，所以你要找到禧年的含义找到它的根子啊，然后呢？此处引用有何寓意呢？它的寓意就是把禧年的一个最客观的当时的经济学上的一种含义啊，带进一个福音的属灵方面的一个含义啊。所以我们的答案呢，参考答案是这样啊：禧年源自旧约啊，立位记25章就可以了啊。你要让他了解禧年，大家读。啊，对，所以我们发现禧年呢是第50个年头，要来一次重新的 resetting 一个归零啊，就所有的土地都要还给啊，因为啊老弱病残吧啊这样的那出卖土地去，来一次经济学的啊一次特使在经济上的一种重新的归零啊，回到神原来的啊那样的一个原有的旨意的。第二问呢，就是神悦纳人的禧年，那的意思在这里边的禧年，就是在属灵方面，神要重新的回到创造的原点啊，也就是带出神人和好的一个解赦免人的罪，因为禧年就是免去人的债。那么到了主耶稣来引用禧年的意思。啊，就养成着以赛亚书的那个预言、预表啊，预言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要赦免啊，神要赦免。所以这里边，带出神要行使他的主权、他的公平、和平和恩典啊。这个呢，更主要的啊，其实这个说的，我这个说的呢，也不是完全的准确啊！现在我想了，最核心的应该加上一个什么东西？我改一下啊，应该加上这个啊，神的主权啊，然后呢，赦免啊，赦免，然后恩典和。恩典，主权赦免，恩典和自由。讲到这个自由呢，对，就这样吧，稍微语法有点浓，以后再推敲吧，是这样的啊。 也就是这个啊，神的主权，神的行使主权，然后神的赦免啊，赦免人的罪，或者叫赦罪啊，然后恩典啊，恩典，然后还有人的自由啊，人自由相等啊，或者自由到来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作业啊。看一下大家作业，我们切入到这个，